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让我来念。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的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儿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那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他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他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他所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已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里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荒天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并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的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约雅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 约亚达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击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 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仍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扪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重他一他连得，又欠着宝石，仍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将城中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铁耙下、铁斧下，又叫他经过砖窑。大卫带亚扪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让我们来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的话，也能够按着你的真理而活。因此我们恳求你用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以圣灵和真理来认识你。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啊，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不过由于我们想要在这下半年把这个撒母耳记下能够看完，所以我们每一天会相当长篇的经文，不过希望通过大卫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更认识怎么样好做人，做好人，并且做人好。最近我们新加坡国人上下都在讲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啊，这个很热门的话题呢就是家。家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想很多人对于这个家呢都有很浓厚的感情，特别是如果你在一个家里面住了几十年。虽然我成长的时候呢是在玉朗溪，不过在我最年幼的时候呢其实是住在金文泰。虽然成长的时候是在玉朗溪，可是我对金文泰呢虽然是年幼，其实我也是有一些很美好的记忆。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呢，金文泰的祖屋楼下就有已经有操场就可以去放风筝。我也记得有在一个厨房里面练习写数字的那个记忆。然后最深刻在这个金文泰的屋子的最深刻的记忆呢，就是有一次我的父母说，哎，要去睡觉，不可以在看电视了。然后可是我就在房间里面哇大吵大闹大吵大闹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对我小时候一个金文泰家的一个记忆。所以的确一个家呢对我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有很浓厚的一个感情在里面。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就算要被派到国外，或者是有某些原因要到国外几年，他们宁愿呢把新加坡这里的家呢空着也不愿意把它租出去。那为什么呢他们会说，哦，我不大喜欢说有外人住在我家里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想对于这样的一群人来说呢，如果说要把他的家变成一个博物馆让外人能够进进出出，然后碰他很私密的东西还是之类的呢，我想这样的人呢甘愿把他的屋子拆掉，也不愿意呢把他的这样的家留着。所以很多人就会说一个人的家呢就像好像他的城堡一样，因为我们对一个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情。不过其实家呢还有另一个定义，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家也可以代表你的家人，你的家庭。所以呢我的家人呢就叫什么呢，就是王室家族不是我是王室而是姓王的 家人王室。所以呢有些人想到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就说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其实你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家呢，比你这个物质的家还重要。往往呢，当有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呢？说，哎，到底是家庭的家重要，还是物质的家重要的时候呢？往往会有这样的纷争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啊，每当是有可能有一些公开为了遗产的事情吵架的时候呢，啊，这样的一个讨论就会出现。到底是家人重要，还是你的物质的家重要？如果你得到了你的物质的家，却失去了你的家庭关系，这个值得吗？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想的一个问题。又扩大来看呢，一个家还有第三个定义，啊，就是国家的家。林肯在他一个很重要的演讲里面，他就引用了耶稣的一句话。耶稣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若一家自相纷争，这个国就站立不住。 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 林肯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在讲美国这个南北的分裂。他说，我们不管是南是北，都要联合起来。为什么呢？要成为一家来抗衡这个奴隶制。所以我们看到家呢有三个定义，可以是我们住的地方，可以是指我们的家庭，也更可以指我们的国家。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三个家哪一个对你是最重要的呢？我们来想一下，三个家哪一个最重要？在今天我们先要来看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呢，这三个家的定义都出现了。撒母耳记下第一开始的时候，第七章他这么说，这个王也就是大卫住在自己的家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大卫王就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家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当大卫在这边讲这个家的时候呢，其实是讲那个住的家。然后呢，他因为住得这么好，他就说，哎呀，我也希望为神也建立一个很好住的家，意思是这样子。可是呢，神却拒绝他说，我这些日子都没有，我其实不需要这样一个物质的家，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第七章的开头讲的呢，还是关于这个物质的家。可是接下来当我们看 接着看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呢，诶，这个家的定义就开始改变了。先知拿单，神就通过先知拿单呢对大卫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寿数满足的时候，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建立他的国。然后第十六节他说，我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大卫要为神来建立一个家。可是神是什么回应呢？神回应说，不是你为我建一个家，是我要为你来建一个家。可是这个是什么样的家呢？指的就是他的家庭。然后呢，大卫的儿子甚至还会成为神自己的儿子，然后呢，神会永远的看着他的家，然后当他们错的时候，神还会责备他们。可是在同一段里面，我们也看到了第三个定义，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国家的家。然后神在这段里面呢，就不断地告诉大卫说，这是我的子民以色列，就是你的家。所以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家庭的家也好，还是国家的家也好， 与其是大卫为神建一个家，现在反而是神要 要为大卫来建一个家。而这个家呢，是带有一个应许的，就是神不会好像对扫罗这样的对待他，神他的爱会永远的与大卫的家同在。大卫明白这个意思吗？哦，大卫当然是很明白的，所以他就这样子的来回应神，他说，现在求你赐福于你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是你应许的，求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所以这个家是什么？这个家当然指的就是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国家，他希望这个家能够到永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本来是说大卫要为神来建立一个家，一个物质的家，不过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却是神要来祝福大卫，为他建立一个家，而是他的家庭和他的国家。弟兄姐妹，在这个三个家里面，你认为哪一个才是大卫最重要的家呢？我觉得是那个带着祝福的那个家最重要。那为什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要先来讲家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大卫的家出大难了，大卫的家要出大祸患了。这一点呢，在第十一章，也就是上个礼拜的经文里面的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就能看得到。在第十一章里面最后一段，这里说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将他接到家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一个儿子。但大卫行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大卫所行的事，神非常的不喜悦。我们要注意这一段经文呢，最后的这两节，这里呢，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乌利亚已经是被杀，已经死了，可是八十八的名字这里还是叫他什么？还是叫他是乌利亚的妻，他仍然是乌利亚的妻。所以是大卫把乌利亚的妻带到家里，这里这么说。这个家指的是哪一个家？指的是他物质的家吗？当然字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更有深意，这里更是讲说他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带到自己的家，家庭的家，更是带到自己的国家里面。所以我告诉大家，大卫的家有难了，因为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所犯的这个事情可大可小，不过究竟有多大呢？让我直接的告诉大家吧，大卫所行的这个事情是足以断绝他的家，正如扫罗的家如何被断绝一样，大卫所行的其实是足以断绝他的家，正如扫罗的家被断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所行的这个罪其实跟扫罗的罪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扫罗的王位因为他的罪被断绝的话，那照理呢，大卫的罪也应该使他的王位受到同样的命运。表面上，如果我讲说大卫的罪跟扫罗的罪是一样的， 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哎，这两个人的罪怎么可能一样呢？啊，至少看起来大卫的罪好像更离谱嘛，他又杀人又犯奸淫，肯定是比扫罗的罪 更加厉害。那为什么说这两个人的罪是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个人犯罪的这个事情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在两个里面都是重复的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关键词出现在第四节和第六节。 当拿单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他的家牛群羊群中取一个来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这个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然后在第五节，大卫自己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卫说他很恼怒这个人，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哪里呢？第六节这里说，因为他没有连续的心。这个舍不得和这个连续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也就是大卫犯的罪，舍不得和连续同样的字。这样的字呢，拿单形容，大卫自己也形容，这个就是大卫所犯的事情。偏偏这个字呢，在扫罗的故事里面也同样出现。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形容扫罗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扫罗犯了什么罪呢？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这个贱兽的都杀尽了。所以本来神是说你去，你要把一切都消灭，可是这个扫罗呢，却怜惜爱惜这个上好的事情。在大卫的故事里面出现的词，同样在扫罗的故事里面出现了同样的词。这四个字，不管是舍不得也好，连续也好，爱惜也好，或者是怜惜都好，是同一个字来的。这个字反映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其实这个字就基本上是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你到底关心的是什么。这四个字都反映出同样的在问一个问题，你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你到底关心的是什么。在拿单的故事里面，这个有钱人他显然在乎的呢是他自己的牛羊，所以他不愿意牺牲他们，为这个客人来牺牲，所以呢，他就舍不得用他们。可是另一方面呢，大卫也形容他说什么？他说你没有连续的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连续那个穷人，还有他很爱惜的那个羔羊，所以才会用这个羔羊把他杀了。你没有连续的心。他在乎的是他自己的牛羊，然后他也不在乎那个穷人的羊。羔羊。同样的，在扫罗他自己所犯的罪呢，也是一样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就是很在乎这个战利品，哇，这些上好的，哇，丢掉，杀掉，烧掉，不是可惜吗？所以他就很在乎这些，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把他们消灭了。大卫的罪是同样的罪，因为他就是没有在乎这个乌利亚，然后呢，他把乌利亚的妻当成是自己的妻。不管是在乎错的东西，或者是不在乎对的事情，大卫的罪跟扫罗的罪都是一样的。作者用了同样的词来让我们看到这个罪是相同的。如果扫罗的家因为这个罪要断绝的话，他的王位要断绝的话，那大卫的家照理来讲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判决，同样的命运。所以我们看到当拿单说出神的判决的时候呢，那个意思是很明显的。他说什么？他说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在你的家中起祸患攻击你，你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光天之在日光之下要与他们同寝。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个家在这个判决里面出现了两次。也许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罪不在乎什么，在乎什么，关心什么，关心什么，这个罪 真的这么大不了吗？难道我们为这我们的东西啊，比较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比较在乎这个那个东西，我不在意，这些东西难道不可以吗？如果我们的产业都是属于我的，如果我的东西都是属于我的，我在乎这个不在乎那个，有什么大不了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课题就是这个如果。如果我们的产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那当然你在乎这个不在乎那个不要紧。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属于我们的吗？还是这一切，特别是我们的家，其实是神的恩典呢？而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家都是神的恩典的话，那我们真的要想一下，到底我们应该关心些什么，我们应该在乎的又是什么。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拿单就是这样的来挑战这个大卫，挑战他说，其实你什么都是神的恩典啊。拿单说，神说，我将你的主人的家赐给你们，赐给你，然后我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看到吗？在这里两种意思的家都在里面。大卫的家庭，大卫的国家，这两个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大卫的家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神的。所以当大卫把他所在乎的、所关心的放在错的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乌利亚的妻的时候，而没有真正把关心点放在对的事情，比方说他的子民乌利亚的时候，这就是大件事了。所以大卫明白这个的时候，他知道，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因为神的恩典我没有看清楚，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的是耶和华。我觉得大卫在这里所犯的这个罪，最大的问题是了，他一直误解了到底什么才是他真正的家。你可以想象，他当他做王的时候，当他建立他的王宫的时候，也许他就开始一直在想说，哦，我的这个物质的家，我的这个宫廷啊，我的这个皇宫就是我的保障，我的这个物质的家是我的保障。我觉得他错就错在这个事情上。所以他的军队啊，他的将军可以出去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把他的家当成是他休息的地方、歇息的地方，他以为这个才是他的保障。他以为他的家是一个他可以站在别人之上啊，去窥探别人的隐私 的地方。他以为他的家是可以，他可以去做他自己的秘密的勾当的事情。他以为他的家是可以保护他，让他去谋划 去做他的阴谋的事情。他以为他的家是可以任由他拿东西拆派东西，一切都是在他掌控之中的地方。可是弟兄姐妹，就算是一个皇宫，就算是有皇宫的城墙，都不能使他躲避耶和华。当他把他的保障，当他把他的关心点和所在乎的放在错的事情上，把他放在一个错的家的时候呢，他就把祸患带到他真正的家里面，也就是他的家庭和他的国家。
弟兄姐妹，
大卫的家能够存活下去吗？大卫的家能够逃离这个患难吗？前面我们第七章看到神对他的家的祝福，可是在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家的这个一个判决。究竟是神的祝福会存活，还是是神的判决会存活？哪一个会最后持续下去呢？如果我们单单看十二章的话，其实这个事情是没有确定下来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的。我相信这个事情到底哪一个会发生，很多会取决于大卫本身接下来他要选择做的事情，他的决定和他要走的路。不是因为有神的祝福就表示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这样子的，也不会因为有神的判决就表示这个东西是一败涂地完蛋的，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喜年堂在这里不断地强调的这个神学，这个圣经的神学应该是什么呢？ 是人与神共创人生，我们的生命是神与人共创人生。我们将来要走的路到底是会是怎么样的一段路，是会是怎么样的结局，是我们与神一起走，走出来，看出来，行出来的路，我们才知道会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大卫到底会是祝福胜还是判决胜，都要取决于他接下来要选择走怎么样的路。不过至少在第十二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一点，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大卫终于明白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家。他真正的家是神所祝福的那个家，不是他的宫廷，不是他的住的地方，而是他的家人，他的家庭和他的国家。这个才是神的恩典，神赐给他的。在这之前，他可能以为说，我现在是王了，我要差派谁啊，我要做什么了，我要拿什么都可以。不过现在他终于明白，原来他的家是神托付给他的责任，他要来照顾他的家。而当他的家现在有患难的时候，当大难临到的时候，他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他终于明白说，哎，这是我要管理的家，我要为我的孩子来祷告。当然我们知道他的祷告，他的祈求，他的恳求最后没有成功，不过至少他知道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而当乌利亚的妻变成他的妻的时候，当他的妻子哀伤的时候呢，他就去安慰他。而这一次神就听他的，然后呢，他们就能够得神的悦纳，再生一个儿子。在这之前，大卫本来是以为，哦，我现在是王了，我不需要去打仗了，别人在外面打仗，我留在家里。那第十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是列王出战的时候，可是列王出战，大卫没有出战，在看女人。之前他差派人就够了，差派约雅就够了。可是在第十二章的结局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现在反而是约雅叫他来他就来，他没有说，约雅，你敢叫你，你敢叫你的名字，我看你敢不敢，我把你杀掉就可以。可是现在没有看，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子，约雅说你一定要来，他就知道他要来，他要来完成他的战役，他要来完成一个王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最后呢，打胜仗以后，亚门人呢，他就分配他们去做 各种建造的事情，耕种的事情，建立国家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不管是为孩子祷告，为妻子安慰，还是为国家打仗建设， 大卫至少在第十二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终于明白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家。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你们哪一个是才是你真正的家吗？下一个 slide。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我们物质的家，我们花很多时间，哇，要去找哪一个是对的地方，找到了，哇，花很多时间装修，装修到很美，花很多年的时间辛苦工作，为了你的房屋贷款。当然一个 很舒适的家是一个每一天 的安慰，是一个在风雨中的一个避难所，我明白这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物质的家花这么多的时间，也许我们更加要在乎的是我们的另外两个家，是神祝福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要经营这个事情呢？因为有时候一个家是可以破碎的，甚至一个国家也能够破碎的，好像美国这样分成两派，破碎的国家。我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家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家。可能你会问我，怎么珍惜呢？怎么珍惜这个家？我们不断几个讲员不断的提到，怎么珍惜这个家呢？就是 hesed 恩慈。什么是 hesed 呢？国春牧师有提到 hesed 就是你愿意遵守你的承诺，你愿意遵守你的约，而你用恩慈、用良善、用赦免来对待你的这个关系、你的这个约。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我们彼此是有一个关系、有一个约的，我们对彼此是有一个承诺的，不管是兄弟姐妹也好，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好，我们是有一个承诺的。当大卫明白他的家的重要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为他的孩子祷告。我们也可以，我们做父母的可以为孩子祷告，这个就是 hesed。 当他的妻子哀伤的时候，他去安慰他。我们也可以，当家人痛苦的时候，我们与他们同在，这个就是 hesed， 这个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不管是做父母的有这些事情能够做，不管是做孩子的能够有这些事情能够做，我们做夫妻的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珍惜这个家，我们要表达出 hesed。对我而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最值得我们去表达我们的爱心的地方，更胜于我们那个物质的家。如果你的家庭是因为遗产的事情、产业的事情而纷争破碎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听我一句话，能够在你的家里面表达出这个 hesed， 用爱把这个关系再补回来。你可能问我，如果碎了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想最起码的，我们可以为彼此祷告，然后当家人有患难的时候，
就算是你现在可能变成仇人了，如果你知道你的家人有患难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安慰他。更重要的，你可以赦免。我觉得不管是祷告，不管是安慰，不管是赦免，这都是神所教导我们的 Hesed。 只要是家人，只要是家庭，我们在神眼里就有一个承诺，我们要履行这个承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除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家，我也要讲一下这个国家的家。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家人，我们对彼此也是有一个承诺的。我很担心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会像一些国家这样子分裂成两派，然后彼此纷争，如果有武器的话那就更可怕了。我们要履行这个国人的这个爱，然后为一个国家不断的做得更好。在这个大卫的故事里面，当然他就是出去打仗。在新加坡呢，我们至少都有国民服役。不过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表达爱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彼此谅解、彼此宽恕的事情上。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够表达这样的爱的事情，我想恐怖主义的事情就会减少，特别是对于别的民族的事情，让我们也能够表达一个国家该有的 Hesed， 彼此相爱。最后我要讲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我们教会这个群体。愿我们不管是我们有些讲英语的，有些讲华语的，有些年长的，有些年少的，让我们也活出这个 Hesed， 我们来彼此相爱，彼此对待，彼此谅解。愿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好好的珍惜。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再一次的体会你的爱，你的恩典。是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有一个家，超越了我们的物质的家，更是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友情，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国家意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都一一的交托。主，你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何等浩大，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活出爱。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